程磊，就是新裤子的主唱，在2019年发的这一条微博，发了你们当年的一首歌，就是 Silent Day。 然后他说他自己记得在2005年拍的这个 MV， 然后当时认为这首歌一定会红，然后后来也看到你们解散，然后他说有好歌，人还长得帅，努力营业，都没能改变乐队的命运。
摇滚乐队的私生活感觉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
就是
醉生梦死，
并没有大家坊间传说的那么不一般。我觉得可能真正的流行音乐圈会更扑朔迷离一点。
哎，民谣跟摇滚圈里面是不是画的不是？
你要想挑起这个分，我知道你内心想的是什么答案。
我内心想的就是有没有鄙视链。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玩英伦的，我们就觉得我们高贵啊，然后我们是中产，
对，
但中产个屁，你有兜里10块钱都不到，你还中产呢。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大家好，我是陈文。
大家好，我是肖明。
欢迎来到
何必着急，让我们一起练习
慢慢来。
嚯！Hello， 大家好，我是鲸鱼盒子的主播冠美。
我是鲸鱼盒子的主播乐克。Hello，
今天我们串台来了哈。
嗯，
大家没有听错。
其实我们是交叠着在录音哈，因为开始做播客，我陈文就很幸运的碰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录音间，碰到了郭老师，碰到了乐克，但是大家没有交叠过，从来没有交叠过，除了我们参观过一次他们的录音前期。
对，我们是老听众，
我们录音从来不让观摩。就是今天本来还有个朋友说也是想说录播客，然后就说能不能先观摩一下你们四个，被我们婉拒了，就因为如果站一个其他人实在太尴尬了。对，所以其实就是那个你们的和我们的节目都是产生在这一个录音间里边，但是我们这是第一次一起坐在这儿。
是的，嗯，如果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如果我们的完播率有这么高的话哈，大家应该一定在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我们肖明一定会说到一句感谢鲸鱼赫兹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
场。
哎呦哎
呦，哇，太开心了。
对，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鲸鱼赫兹了。
嗯，对，因为我最早跟两位不认识，然后我只认识陈稳，然后我一直在好奇说为什么有人在录播客的时候可以那么专注于设备，然后还升级迭代了一次，就从一代升级到二代，是什么样的原因？后来哦，知道了一个隐藏身份以后，我大概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追求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一来还是把题给点了吧。我们为什么会邀请到两位我们经常听到的鲸鱼赫兹的主播呢？因为其中一个是我们跟我们的主题非常相关的一个人，
是吧？乐克，坦白吧，乐克。
我今天是属于买一送一，我是来捧哏的。
啊，你是属于买唱片送的那个周
边，我是消费者啊。我今天站在一个真实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说，
就是认识乐克这么久，我都不知道郭老师，我们的郭爱梅老师，居然以前是玩乐队的，而且还出过几张唱片。
嗯，发片歌手。
是我们来介绍还是自接？
我觉得自己可能也有点儿。
我可以自接啊，因为我们之前在录我们自己节目的时候偶尔会提到，就是我20年前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我们乐队叫便利商店。
嗯，便利商店。
对，
我买过。
真的买过？
我是真的家里还有唱片。哇，我还在我重庆的老的家里面，我说下次我回去一定要把那张碟拿回来给郭老师签名。
哎，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哎，就是原来我在做乐队身份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担忧就是我特别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什么乐队的，然后我也觉得大家都不知道便利商店是谁，但是近几年我发现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你发现有一些你觉得他不知道的他竟然知道，
然后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一件事情。
便利商店在我的印象当中它是一个 还挺火的一个乐队，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买 CD 的时候是买了三张唱片，一张是便利商店，
嗯，
另外一张是达达，
嗯，
你们是同期，
达达比我早
啊
半年，
红毯他们还要早一点啊，
早半年，因为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不熟的时候哈，他们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乐队，然后直接就签五大了。然后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从地下出来的人哇对他羡慕死了，因为有很多的你知道那些，
是因为彭坦长得帅吗？
我觉得当时可能有一些，
我觉得可能签五大的话，外形的考虑可能还是会占很
大，就从 underground 的走到地上还是要看一下形象气质，
而且他们是从武汉吧，
对，
记得，
但其实他们也地下过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嗯，
只是我们之前不知道，因为确实他是武汉的嘛，
嗯
嗯，但是后来我跟他熟了以后，他其实比较纠结的比较拧巴的也是他个人比较长得帅这件事情，
哦，
嗯，
我觉得在我们乐手这一块大家去比外形我觉得没太大意义，
嗯，
我觉得最主要是你的歌我还哼得出来，因为你有一首主打歌，我不知道叫不叫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
我以前每一次只要看电视或者打开电视，我就会，所以就哼，
哦，那我知道
哼
那
一句，
打开电视机，
那
声音，电视机，
哦，
声音机，哎，是那个我忘了具体歌词。
那个歌是出圈啊，而且他不是后来还杨乃文翻唱了之后就
啊，
嗯，
杨乃文啊，我也听郭老师说杨乃文。翻唱也没拿到什么版税啊，你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经纪约是卖给另外，
嗯，
就是杨乃文当时的公司了，
嗯
嗯
嗯，所以其实他唱我们的歌是理所当然的，嗯，
就公司自己的资源内部支配了，相当于，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那个摩登天空他的版税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啊，
嗯，
原来是买断的，就是一张唱片你就是多少钱版税，
嗯，
你后边再有另外的什么那些比如说上了什么 app 啦这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们队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
嗯，那个时候是唱片公司跟乐队的这种模式就是那个样子，还是说你们当时创作者本身还没有这个意识，
应该只有摩登是那个样子，
哦，
因为我们签唱片公司的时候我其实原来是摩登迷，
嗯，
然后我现在的偶像还是沈立辉
啊，
所以我对他有个人崇拜，但是同时期呢我们那个时候在谈的是华纳和环球
啊，
但是他们两个这种国际的公司他们的合约太麻烦了，
嗯，
就是聊的过程当中可能得有好几个月吧，但是人家沈立辉是怎么呢，就是你们来公司吧，
嗯，
我们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进他们办公室，然后他说，你坐这儿，把他位置让给我了，然后他在桌子上那么一翘着，那么就是说怎么样，想好了吗，签不
啊，然后就当天就签了，
然后我们当天就签了呀，
你就吃这一套是吧，
偶像光环把你震到
啊，我就觉得签早了，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
那是多少年，
我十九岁，
十九岁是大概2000年左右
暴露年龄了，
不过我大概买那个唱片的时候我记得也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
2000年前后，
我记不清具体年份，
因为签了之后没有马上发专辑，
对，
所以还要更早一点，所以还要更早一点，
okay，那个时候的摇滚氛围我觉得在全国好像也挺好了呀，
那时候特别好，
对啊，93、94的时候那个中国火的时候带火了一把，
嗯，
特别摇滚这一圈感觉就发展的特别蓬勃，像摩登天空出那种合集里面乐队都好多，
对，然后在2000年前有可能英伦摇滚又特别火，
因为他们本身沈立辉他们清醒就是那种，
对对，
就是那种风格嘛，
是
我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摇滚乐的细分风格的变化，
嗯，
我们一开始刚开始组乐队玩乐队的时候，那个时候花刚出来嘛，所以 New School Green Day，那些东西特别特别的流行，Blink 182，然后后来无聊军队你们知道吗，就是嚎叫唱片的那几个
啊，
什么反光镜，以
反光
镜为代表的，
对，
他们的那种 Old School，
Old School，
他们把 Old School 又带来了，然后 Old School 之后还经历了说唱金属，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 Lam Bizkit、软饼干，然后 Cohen， 还有一个特别应该是蛮出圈的叫暴力反动机器嘛，
嗯，
哦，
嗯，
明白，反正这几个我都听过，但是都不在我的审美范围内。
对，
我是
对。然后 Linkin Park 要比他们再厚一点，
再厚一些。对、
对，还经过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在新金属流行的同一时期，其实是英伦风格的 Britpop 也是流行的。我们当时演那种三十几个乐队的大拼盘演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
啊
啊、有英伦。然后有
三十几个乐队不都演音乐节了吗？那就
那时候没有音节，2001年、2002年、2003年那个时候没有，
连迷笛也没有。
迷笛
有，但是很那个。
迷笛还在学校里。
嗯，
是在 live house 里演吗？
live house。
哦，那这票价大概在
感觉是个流水席音乐。
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票价在现在来卖的话，这种阵容下不到600哦。
那个时候可能就几十块钱
啊
、几十块钱刷夜看。
哦，
我们演的人拿到手里也是几十块钱，都说多了。
OK、
然后演的那个钱不足以支撑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回家。所以你叫
路费都不够，
不够，因为一般有这些 live house 就远嘛。
哦，还要自己自付什么住？
你以为有人开着保姆车来把你拉到那个 live house？
这个那个时候唱片公司不管这些吗？
哦、有很多是独立的呀，那阵有很多媒体，
有很多没有唱片公司的，就算有唱片公司，他也不管你去演这些拼盘演出的，因为这快八毛的，他哪看得上？我们每个人分到手里可能十块钱啊，十块钱吃个早饭就没有了。
他那阵儿就跟我讲说，有的那个 live house 还挺远的，然后演完之后，你说每个人分这个十几块钱都不够打车回家的，索性就是先吃个早饭，再坐公汽车回家。
你比如说，我家住在东边东四环，然后我们演出 live house 在五道口，我基本上等于出差了，你知道吗？
那个年代真的乐队的这个生存哈，感觉好难啊。
但是大家开心，
那个玩音乐是开心的嘛，
嗯，
对吧？然后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力量，听音乐也是开心的，听其他乐队
穷开心吗？
对，那时候好像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乐队成员可能还是学生，
有学生，然后要不就是像树村那些人。我那时期同时期的是啊，那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哪吒那叫乐队叫什么来着？
痛痒，
对对，痛痒，对，我同一时期都痛痒啊，他们那一系列的，他们要离五道口那边要稍微近一些了。
那个年代，其实如果说到摩登天空，说到这些乐队，其实大家乐迷是反正都知道的。
我反正买了好多摩登天空的唱片，
我那时候也买了很多。
我记得2019年我去上海看摩登天空有一个演出场地，
嗯，
就是我去看那个陈珊妮的一个演出的时候，我在他们旁边有一个音响店，就是摩登天空厂牌的所有唱片。我把我之前没有买过的
怎么又给补齐了？
又没补齐，当然买不起，我没有那么有钱。那个
买不起太多了，
都买不起，只是把我以前没有买的，然后又
错失的那种
错失，就是在那种摩登天空的合集里面听过，觉得好的一些乐队，然后再把它补齐了。就比如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什么田园啊，有一些女摇滚歌手，就是比如说什么龙宽啊，
龙宽九段是不是跟你们也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比我晚一点，
晚一些。
但他另外一个成员超级市场比我们要早。
然后因为我当年还喜欢一些民谣，就是包括小河万小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在摩登天空。
哎，民谣跟摇滚圈你们是不是比较画的比较？
你想挑起这个分？我知道你内心想的是什么答案。
我内心想的就是有没有鄙视链。
鄙视链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呢，金属的是看不上我们玩英伦的
啊，
然后我们英伦其实也看不上他们，因为觉得他们太土了，然后他们觉得我们装逼，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玩英伦的，我们就觉得我们高贵啊，然后我们是中产，
对，
但中产个屁，你有兜里十块钱都不到，你还中产呢？但就要装成那个样子，
装十块钱的，
然后穿的那种西服革履的，
对
啊，然后小皮衣一穿。反正那个时候在音乐的风格上，对他们，我们见面还是啊兄弟兄弟怎么着，咱私下其实谁也看不上谁的音乐，但我们会同样都看不上民谣。
哎，那我问你，朋克在这里算什么呢？
润滑剂，
就是觉得人家和弦太简单了，
就不能拿那个你的编曲和乐理来跟他们做一些比较了，因为没有可比性，就大家音乐性不一样，那是荷尔蒙的东西。对，那个时候 我们听过一个解释嘛，因为同一时期最流行的组合是 F4 然后
就是那个年代，
是，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摇滚圈也有 F4， 就是唐朝那哥几个
啊、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在摩登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比如说从大的唱片公司跳槽到摩登的人了、然后他的运作方式其实在运作我们乐队的时候完全是对标港台音乐的乐队组合的、所以他要求你，我那个是进公司要有训练要过秤的你知道吗，就你的体重必须要到那个，
对一个摇滚歌手过秤这件事，
然后有专门的那种宣传来教你怎么回答问题，然后怎么在问题里讲故事，反正那个培训就跟港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出来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是下一个五月天，但是这个东西一放出去，我们在演拼盘节目的时候，就是其他的乐队可就瞧不起了啊，你知道吧？
哇，这我觉得你们这水好深，
是不是因为也当下那个年纪状态就是那个样子？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逼着你必须得用实力说话，然后当时我们就较劲嘛，我就说那咱们就比演出是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又要长得比你好看又要比你演得好，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演出特别厉害，我之前在我们自己的节目里讲过，我认识了几个贵人，其中有一个贵人就把我们每天放在二手玫瑰后边演、二手的后边演、就那么训练出来了，就是后来我演出谁都不怕。
你想想在二手后边演压力得有多大，
二手它应该算现场非常震撼
非常炸
那种氛围特别强的那种，
对，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一股劲儿，然后那股劲儿吧，你因为你当时我们英伦怎么可能看得上那股劲儿呢、但是你就不服不行，所以就没办法，你就得在自己的那个音乐这个范畴之内去找我怎么能够突破，怎么能够演得跟他们一样抓人。
OK， 所以到了什么样的年代，从那个环境底下我们转到了稍微地上一点，比如说 有音乐节啦，有一些正式的演出场合，
大概是摩登开始做音乐节，然后我们出了第二张唱片，第二张唱片说实话就是按照当时港台音乐的那种方式去包装去做的，但它确实在商业上给我们很大回报，然后商业上回报多了，你的演出就多了，你的其他的一些商演就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状况都还挺好的，你慢慢接触的就是流行圈的音乐人了
啊、
然后我就记得我参加过之前有一个百事音乐风云榜，你知道吗？当时我们乐队拿的是百事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新人摇滚乐队，
我有印象，
都是暴露年龄的名字，
我真有印象。
我们公司让我自己去走红毯，因为弄不了四个人，四个人的预算不够，去不了广州，就只能我一个人去。然后我一去那边全是大牌歌手，就是那种你跟人家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感觉就人家穿什么衣服，然后你穿的就跟小破烂似的然后就同样坐在看台底下，比如说我前面是潘玮柏，那边是林俊杰，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初步阶段，
就是新人，
他感觉那个年代也是流行乐坛神仙打架的那个年代，
是
最后的时光嘛，我觉得。
然后我就只能拉住那种唯一我认识的人，当时我们跟朴树我就一直跟他边上揪着然后他们公司的人也认识我，因为都平时演出会比较熟，他说快快你怎么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说我能好吗，这都啥呀，
还是很不喜欢这种娱乐圈的这种生活，
他毕竟是个爱人，
对，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个爱人就觉得自己哇这前面的路太远了就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要怎么补过来呢，
那你是怎么决定要离开摇滚圈或者是乐队？
我们是一上来就跟摩登签了十年，
合约到了就没有续了。
对，十年本来是四张唱片，但是这中间呢，摩登也是起起伏伏的，然后再加上我一直就是觉得付出跟收入不成正本，就必须得干一个什么事儿来养你的梦想，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朋友一起做生意，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就来成都了，来了成都以后，当时就最大的感觉好累啊，特别累，你比如说我在这儿待几天，然后有个演出，比如说我们上海有个演出，我就直接飞上海，因为我们约的几个人都约在上海排练，然后演出没有时间写歌是一个问题，二是特别累，累到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失声
啊，
没有声音，就是你光张嘴说不出话来了。
嗯、
那个我靠，我觉得那个、哦、那个累的程度就是那样了。后来一想，不然就算了吧，因为当时其实不是特别好，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名气有了，但是我们的收入并没有跟这个名气成正本，
嗯、
就是正向。
嗯，因为那个时候演出也还是拿不着多少钱，就是那阵儿你比如巡演啊全国什么的，不像现在我们就说月下之后的这种，大家觉得我摇滚一下那个什么了，报价也报得上去了，
因为
演出也多
了，因为当时的单场收入不高。
嗯，那阵儿我记得反正演那个像热播草莓这一类音乐节，其实除非你是那种特别那什么的乐队哈，不然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
啊，几万块钱，
对，就大家都是
还得除以四，热闹，
嗯，
哦，还得除以四，
嗯
啊，除以五，其实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不在摩登了嘛，
啊，
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当时的经纪人，我们是除以五这么分的，
嗯，
他也算一份，几万块钱除以五，你说能干嘛呢？所以我们就只能靠频次来决定我们的收入，
嗯，
嗯，频次一高了他就累啊，
嗯
嗯, 嗯，然后你又没有时间写新专辑，你新专辑顶不上来，你的演出的价格就上不去。就是进入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嗯，
对，我就在想你好像在摩登天空也没有出完四张场，
没有，嗯，
主要那阵摩登也没钱了。
我知道好像摩登中间确实出现过很多问题。
不是都发奶粉了吗？开始
有一对有一段时间摩登挺惨的，还在那个花园村地下办公的时候。嗯，
哦，那我很好奇像这种情况摇滚圈还不停的就感觉大家又互相那个谈恋爱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利益上的纠葛呀，或者这种
其实啊我接触的这些人都还是挺一般的，就没有什么太、
嗯、
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些
爱恨情仇的，
对，爱恨情仇、
一般是啥意思？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摇滚乐队的私生活感觉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
就是
醉生梦死，
并没有大家坊间传说的那么不一般。
嗯
啊
啊、就真的是苦惯了，实际上是、我觉得可能真正的流行音乐圈会更扑朔迷离一点。
对，我觉得首先起码说那个年代吧，就是做摇滚的这些人吧，他还没有资本过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哈。
嗯，
我觉得还是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嗯，
就是因为我通过他也接触跟认识到了一些就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对儿，像旅行团呀、达达他们，
嗯，
然后包括牛奶咖啡，那阵你们不是走动也比较多，也老一块演出。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种能够交往到一起的人吧，气质其实差不太多。
对，
大家都是那种，你就这几个乐队的人都挺文质彬彬的。他是那种演完出人家饭局他都不去。
嗯，
他爱到这种程度，就是比如大家一起演了 live house， 演了音乐节，几个队儿说聚一下，
嗯，
他们全是郎磊、德恒去，
对，
老杜跟你都不去。
我原来就是算那种拼盘演出的时候，我也是演完了，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已经在家了。
嗯，
那你都平时不跟其他乐队之间大家一起玩吗？
嗨，我们玩都是找一个谁家里就玩游戏
啊。
然后玩的是那种，
就大家心里面的那个摇滚乐队或者那个圈可能就是那个刻板印象，就大家会觉得有很多的传奇，那个只是部分或者被提炼出来、
也有可能是。
对，我觉得就是任何圈都有血气方刚的。
对，然后因为刚刚聊到月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是从月下开始了解以前的那些乐队，包括那些歌。月下其实对于刚刚说的，就是让这个摇滚乐队或者是当年的独立乐队能够步上更大众的或者是更商业的舞台，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月下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他确实是帮一些很古早的，比较古早，就
是
帮一些古早的乐队他们
翻红了一把，
翻红了一把，就是把以前没挣到的钱现在挣回来。
是，
那如果那个月下再来找你找便利商店来上节目，你会接受吗？
那我是先想问郭老师自己看月下嘛，看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第一季我看了
啊、
因为第一季你知道熟人有多多吗？
对
对，
基本上全是熟人
啊、
然后看的我还老泪纵横的，就是那个热血是被勾起来的。
嗯
啊、
嗯
第二季没看了，第三季就说看不看，我说打死不看。 因为其实第三季我们乐队那个有成员给我打电话说今年上不上，
嗯，
今年就是如果咱、
啊、已经有邀请了，
对，如果今年咱们如果想上的话是100%没有问题的，
嗯，
说你现在状态怎么样我说啊我说那我都没有练呀，就我确实这几年不唱歌了，以后唱歌是需要很长时间恢复的，我说我可能得练练唱，再加上我们没有新歌啊。他说现在不用你写歌，现在写歌已经没有原来那么，
怎么用 AI 了吗？现在
那么麻烦，那么麻烦，那么要死磕了，就是现在就非常非常简单就可以出一首不错的可能会火的音乐，
嗯，
然后我就哎，其实我不想，因为我这忙不过来啊
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假使说有一天再出现在大家视野里面，你希望是
想过这个画面，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太能够忍受那样的生活了，
嗯，
因为我已经其实有很长时间没过过那样的生活了，之前离开也是因为那个理由实际上，
嗯嗯，但是假使说是一次性的，你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一次性就没有意义，就是前两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呢，说那个有一个品牌方说我们想弄一个也是音乐节，然后能不能借机便利就复出了，给挺多钱，我说给多少钱嘛，然后我一听那钱我说别麻烦我了我说那点钱算了，
嗯，
乐队乐手之间会不会以前也会因为分钱啊什么这之类的，因为穷嘛大家会有一些会放弃，或者
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不高兴，
共苦没问题，
嗯，
一旦有利益了
有钱
就
不行了，
嗯，
后来当年你们的主体解散了以后，乐手其实还有留在音乐圈里面的，
我们的鼓手和吉他手现在都是朴树的
乐队的班底，
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他们那阵儿开玩笑说便利就是换了个主唱，
对，
就是人家鼓手吉他全都在，
哎，
对，其实这个我特别喜欢听那个朴树的这个刚出这张专辑，
哎，
最新的这张，
最新的
就是在木星这张，
哦，在木星，
因为那个编曲太熟悉了，
啊，
这是我们乐队套路，
啊，就现在想来哈，玩摇滚那段时期十年，大概签摩登天空十年嘛，
嗯，
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是什么感觉，二十几岁的那个年代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那个它塑造了一些你的特质，整个那个过程当中，
嗯，
最起码你思考的方式，你看待世界的眼光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嗯，所以在离开了那么久以后，在这段时间就是你有新事业之后，音乐在你生活当中，你刚刚说嘛，就已经不太唱了，
嗯，
那它在你生活当中的比重还高吗？
很高，不花钱你们是不是想问那个为音乐花多少钱，就是那个会员吧，
直接买 Apple Music Spotify，
哦，
就是那个会员，
就这几个会员就完了，
嗯，
这就是你仅有的消费，音乐方面的消费，那你去看演出吗？
不看，
不看任何现场，
我在原来那个做乐队的时候也不看，
哦，那你的舞台经验是怎么来呢？就比如说有一些舞台你需要去表现，你是很自然的，
他不看中国的，他看外国的，
哦，
就也很少，那录影带多一些，
嗯
嗯，演出是靠训练的，就是，
那你在乐队方面的启发或者是启蒙
Swede，然后 Travis，
嗯，
Travis 的演出是我看了他的演出之后有质的飞跃，
嗯，
因为我不知道一个英伦乐队能演成那样，太燥了，就是那个是一个转折，
哦，
大家想象的可能就是会觉得，做乐队或者是做音乐的会去观摩很多的现场，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是做音乐非主流，就是摇滚乐的，我又没有纹身，然后我也不喝酒，
我觉得不喝酒这个真的
有点不太
挺绝，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退出摇滚乐没关系
然后演完就走了然后原来排练我们是职业型排练嘛，一周五天排练，
嗯，
然后周末两天那个演出，
嗯，
时压时间就在家，
嗯，
你说哎，排练这个事儿是公司规定的吗？一周排五天几点到几点，
就是
还是你们就是自己掌握
完全自律，
就必须那个，就是，
那给你发工资吗？
他的状态必须得在那儿。
唱片公司会给你发工资吗？
不会，我们之前所有的收入全靠演出，对，
唱片版税也
买断的嘛，
买断的，
嗯，
哎，我觉得现在以前那个唱片公司真的很不会想这件事情哈，现在的所有唱片公司都签艺人，他 一定会签他的演出约，因为现在演出的收入比那个唱片卖多多了。
对，原来我们也是，我们唱片约和演出约都有，
嗯，
但演出约会我们拿的更多一点，
嗯，
是一开始是46，后来变37，嗯，就是这样。
嗯嗯，回到那个年代里面，你们几个乐队成员最早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到一起？
我是其实上初二的时候开始接触摇滚乐，
嗯
嗯，然后就认识一些哥哥姐姐，就是比如说弹个吉他打个鼓，然后慢慢的我其实就没怎么上学了，学习特别特别不好，我在上高中时期基本都不去，就是在就是在各种排练，也那时候也不叫排练，就是瞎胡闹。
嗯，
但是你得赚钱
啊，
是吧，就是你得有收入去买设备，因为那家里一开始不是那么特别的支持你做这件事情，而且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点开始不好意思往家里要很多钱做这件事，而且大家也知道玩音乐其实很烧钱的，其实我们就做那种拷贝乐队，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唱个酒吧呀，或者哪个商场门口有个促销我们去唱一下所以我上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干这个了已经，我那时候可有钱了，就是靠那个靠卖唱赚的钱
啊，
因为那个时候那种酒吧的那种唱歌钱给的不多，但是商场促销钱给的挺多的啊，我们就当时组了那样一个乐队，
嗯
嗯，
那些成员就是后来的电影商店吗？
不是，后来我们这里有一个转折，就是到了一个时期我们觉得我们攒了一部分钱，因为那个时候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组自己的乐队了，就是我们做自己的原创音乐，然后当时就跟这个乐队几个人商量，然后大家就想法就不一样了，有些觉得我干这活挺赚钱的，我就乐手这个活，
嗯
啊，另外一个做自己原创音乐明显就是一条苦路。
那原创音乐你高中就开始已经有开始写歌的吗？
高中我就开始写了，嗯，
哦，那现在你还在写歌吗？
现在不写了，但我其实现在要写应该比原来写的好，因为阅历不一样了。嗯，
那个时候我看有一些歌的创作就直接属乐队的名字，你们有分工吗？
词曲是我，然后编曲是乐队
啊，
因为我当时后期我就不弹吉他，因为我吉他我懒得练，而且我也弹不好
好随性的一个主唱
所以我们的动机基本上是我们的吉他手出，
嗯
嗯，因为我们俩住的比较近，然后我就，嗯，经常我们就是他有一个动机我就过去了，
嗯，
我们可能就把一个歌编一个雏形，然后就再去乐队排练，我们是其实声靠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编曲了
啊，好像很多乐队写歌也是这个，就是边排练的时候边写出来的。
嗯嗯 嗯
我很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时为什么会叫便利商店这个名字，谁想的？
这问题我怎么回答180多遍了
从19岁就开始回答。
对对，
有一个非常官方的说法，就是
是你起的吗？
是我起的。
哦，
嗯，我们当时要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呢我们已经报上名了，然后但是名字就是瞎说八道的，所以当时就跟人说了我们这名字瞎说八道的，我们还要改改，然后临近快要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名字确定了吗？我说确定了。那扭头一看一便利商店，我从便利店边上过，我说那就叫这个吧，
嗯，
然后就一直叫这个了，
就被推着，因为当时必须要叫一个名字上市。
名字好难起啊，起过很多特别，你都不能拿出来说，就是说你就都要抠地的那种。嗯，
我现在看很多乐队的名字，也是觉得可以挖出个三
十来的。当时就觉得最简单的可能就最近用嘛。
嗯，
确实也是，现在看来也不土。反正，
然后我在做功课的时候看到彭磊，就是新裤子的主唱，在2019年发的这一条微博，发了你们当年的一首歌，就是 Silent Day。
嗯，
然后他说他自己记得在2005年拍的这个 MV， 然后当时认为这首歌一定会红，然后后来也看到你们解散，然后他说有好歌，人还长得帅，努力营业，都没能改变乐队的命运。那你自己觉得是这样吗？还是说？可能就是那个时代，可能最后就这样的一个结果。
彭磊我们之前特别好，嗯，因为那个
他的那个 MV 导演，
我 MV 的导演是彭磊，
嗯，
然后他的一些 MV 我也去演。
你演的什么 MV？
就是他们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叫我忘了叫什么歌了，
我连尊重
人家马连歌名，反正是
都忘了，
多少个男朋友那个有一个歌，当时记得他特别的愣啊。我们参加音乐节，然后他说他前面有一个栅栏，说我能蹦过去，砰砰砰啪， 是蹦过去了，然后结果胳膊着的地，结果他就那场就没演，骨折了。
那你其实以前你的摇滚圈你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刚才说到彭磊，哎，还有一个姓彭的彭坦，
彭坦，嗯啊，彭坦我们是挺好的，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
哦，他最近写歌也特别棒，
他其实他的音乐性特强，而且他特别磕，他是我知道的那种做音乐的人当中除了朴树就是他特别磕，就是磕到乐手翻白眼那种。前两天他还来找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反正就是我们
派来的说客，
然后聊了挺长时间，一下午。他那天就是在成都有演出，他说我来了，然后咱们约一个吧。我说那去哪儿吃饭什么的，他说找一个没有人还能躺着的地儿吃饭。我说那能是哪儿，只能拉姆公司了。所以我就是礼拜六在公司我们俩点了一外卖，就是然后聊，就聊音乐上这个事儿，就是聊就是月下怎么想的，去不去，机会挺好的。他说你看我们不是回来以后确实机会现在是特别特别多，我说我想想，
一想就没想到了。
对，一想后来就给他说还是算了。
那你在那个时候的老熟人就好一些的朋友现在都还有联系吗？
我跟彭磊没有联系了，因为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没有微信这东西。
那就是十多年前。
然后我这人是这样，如果他一直不红不紫的吧，我还要联系他一下，就是发的还密切一点。
他们太火了，
但当然太火了我也不太好意思，因为我怕别人就是觉得怎么着，因为我现在是一做生意的，你知道吧。就是如果见了面还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的。
那现在音乐这个不管是摇滚乐还是什么哈，音乐在你的生活中占的分量还多吗？
我每天可能累积起来的时长还是要听个两三小时的音乐，但随机播放的比较多一些。
很想知道你对现在线上的乐队不管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你喜欢听哪种，给我们听众推荐一下。
我真的真的谈不上推荐，因为我自己都属于我出不去这个圈儿，我还是听那个原来的老的东西更多一些，就是我喜欢的那些英伦的东西，然后我也喜欢非常非常电子的，就是其实我听的音乐特别特别杂，
现在也听电子的。
对，而且现在我们不是做播客嘛，我要给那个
给每期节目选那个
选那个选片头片尾，然后有时候会夹带一些自己的私货进去，
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听音乐。
对，而且风格的跨越特别多，我其实爵士古典是我平时听的最多的东西，我一句话两句话也不能说明白它，
就去听金云赫兹片头片尾吧。
我们也很少选爵士跟古典，
多听金云赫兹应该就可以知道郭老师的品味是什么。
我现在在朋友们的面前他们就给我一个词叫音乐警察
就是我们一起比如开车自驾出去玩啊，那个放歌的人压力会非常大，比如连了谁的手机他有时候放的就是那个猜我喜欢的那种电台嘛。
对，
但分出现了一个稍微品相差一点的音乐，马上音乐警察就要。
我经常说的就是你能不能听一点干净的东西
这句话好有重压的感觉。
他想知道哪种类型的是叫不干净。
我听的那种就都不怎么干净。我觉得他对那个编曲要求很严格，他喜欢那种有想法有东西自己做的那种编曲，而不是随便的素材。
我不喜欢套路。
对，
我不喜欢套路的。
如果他一听出来这个是各种素材的大荟萃，或者是你是一个套路的，他就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就刚刚讲我们会猜说哎，你会不会去就是看很多现场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并不是这样，可能他因为听过太多看过太多以后就会知道哪些是对自己有用，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浪费时间的，就不会去选择。
那现在假使说我们不考虑场地什么的城市限制啊，就是你说出一个你最想看的，如果他来这儿演出了你肯定会去看的。
哎呦，其实我
什么结果 Taylor Swift Coldplay 吧，去年本来就计划了好久。
对，我还挺想看现场版的上春山的。
可以哦。
我觉得如果 Swift 来成都演、
啊、
我肯定是要去看的。
但凡去北京演你就不愿意飞了。
对，因为我 Swift 我看过 四次还是五次现场，因为他我感觉有一段时间他都在北京买房了，
艾薇儿也是，
然后那个 Travis 也是，
对，
然后 Coldplay 吧，我其实有点下头了，因为现在的 Coldplay 跟原来的 Coldplay 不一样了，
是的，
然后 Radiohead 这种。就他可能永远不会来中国演出，
是
对，但是如果有机会在国外肯定是能碰见就必须看，但是我不会主动说我必须去看，
还是很被动哈，
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这种就是因为该得到的养分基本上都得到了，不一定非要追求一个形式，
是 我现在看演唱会也有点佛系了，就没有以前那么狂热了，
所以有时候他们在车上放那些音乐的时候我能理解他们的喜欢，就是因为那些歌足以被别人喜欢
啊，
因为他的套路，他的写歌的动机就是为了让别人喜欢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听的东西特别多的时候，你的选择会更多一些。然后你听一首歌的时候，它是更立体的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听他们播的那种，就不举例子了嘛，就是它是非常扁平化的音乐，就没有东西。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的好朋友有两个是医生，一个是牙医，然后那个牙医永远我们看哪个电影哪个电视剧哪个综艺的时候，他永远关注的是那个人的牙，就我觉得这个、就是、
职业病
就是这个已经是在骨子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
但是他是那种就他不是用品类去说设一个门槛，比如说你是流行音乐就不行，就肯定不好听。
他就是在里面，
他有很多流行音乐他是可以听的，就我们放他也觉得他是好听的，就做的
是好的，还是要看他做的东西
对
套不套路嘛？
对，
对对，你比如说孙燕姿，乐克特别喜欢孙燕姿，我也
是为了不跟我绝交，然后就把孙燕姿搬出来。
突然，
然后是因为孙燕姿的编曲都很厉害
啊、
还有他自己唱歌的时候那个尾音，是很多女歌手都达不到的，
自己的
对不对？
想法的，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要分。
那假使说要为我们这一期选一个片尾曲，我不知道郭老师现在有没有名单，选哪首？
就放郭老师的歌好了。
哇，
不能放完，小心摩登找你要版权。
哎，那
你可以放后边他跟摩登解约之后他们独立做的那几首。
反正我们后来就是
摩登之后出了
努着出了两张 EP。
EP
嗯，
我有看到，然后还有一个合唱的，就是几个乐队合唱的是也是之后吧？
那是我们解散的时候的歌。
哇，他说这首歌，
那个 MV 我是有印象的。
哎，你们两个应该是从小就认识是吧？
也算是吧，就反正挺年轻的那阵儿，
在北京的时候，
时间很长了
啊。
北京那个时候的摇滚氛围很浓吗？
浓啊。你说的是什么时候吗？
我就感觉你小时候吧，
你从那个 live house 的数量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天晚上是要演两三个地方的。
那阵儿北京是毛
毛、
星光，
然后星光现场都是后来了，还有原来的豪运，有太多太多，你名字都说不完，绝对说不完。
我就以前看各种报章杂志或者网络上的一些文章，我就特别羡慕北京的孩子，就觉得北京孩子可以放学晚上不回家就可以去泡泡吧，看看演出。
我那个一开始接触摇滚乐的时候，我跟几个朋友，我们从家坐公交车去迷笛音乐学校看音乐节，那时候迷笛的音乐节是在学校里边，然后那天呢是一个什么主题呢，可能跟万圣节还有点关系，然后一进校门我说哇，这简直就是，
那不全是脏盆儿，
哇，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还特别小，我可能也就初一初二
啊，
哇，在里跟小羊羔似的。
那乐克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也在北京，你为什么没有爱上摇滚？
我也是不爱看演出，你说我那么喜欢孙燕姿，我只看过一次她的演唱会，还是别人请的。我那阵看演出就是他们去哪儿演
跟着走，
对，我就在后台，然后我就
看的还是一鞋，
对，
鞋的
就蹭一下音乐会，
对，或者比如说后来在重庆跟坚果他们特别好嘛，那个老鬼他们， 有的时候去他们那儿，但不是为了演出，那是为了找朋友，就是喝喝酒啊，聊聊天儿，是为了聚一下。我是一个那种，我对不起音乐，我为音乐付费的太少了。
对，确实你们好像现在感觉就是在音乐圈的边缘，
都不是边缘，都挺边缘的，
都挺边缘。但是你们身边朋友都是音乐圈，
对，我现在音乐的五环可能
近六环了。
我在音乐的天府新区。
今天很开心跟郭老师聊到他的过往。
嗯，今天其实特爽。
所以我们最后能放那首歌，就是一年你们几个乐队一起唱的那首合唱曲吗？
可以啊，可以啊。
这首歌对你有比较大的意义吗？
我这个是为了一个什么来着？哦，
你还记得这歌是为什么写的？
哦，我们十周年。
那
哦，对，
这便利商店成立十周年。然后当时是想的呢，后面再努力个一把。然后那个就把好多朋友都叫来了，这个时候这些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里面有彭坦，有新裤子，有旅行团，反光镜，牛奶咖啡，那些都在，
就是把我们
那就是
仅有的
他当时
仅有的社交圈
跟他最 close 的那群
全在这首歌里面。
特别珍贵的回忆哈，我现在正在看这个 MV， 这个 MV 里面的每个人脸上都是胶原蛋白。
OK， 特别感谢，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郭老师可以说说以前的事情。
我今天一度是有点恍惚的，因为肖老师这边那个声音啊，
特像当年去打歌的时候，
特别像原来上电台，然后那个打自己歌的时候，对面作为 DJ 老师，哇，
就回到了以前那个年代里面。所以就是特别想问的，就假如机会合适，好，月下如果他特别认真，然后也给你们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有可能上吗？
没有可能，
完全
没有
可能，
完全没有可能。
OK，
今天特别要感谢金鱼赫兹哈，今天不仅是给我们提供场地了。两位主播都直接到，
你们真的好像当时那种没地儿排练的乐队寄人篱下，然后还要违心的说这些客套的话。
我们可没违心啊，我是真的很感谢。
我今天那个聊的也很爽，因为这些事情很少在我们那个自己的节目里当成一个选题来跟大家聊。
就是估计很多金鱼赫兹的听众都不知道，不知道。
希望金鱼赫兹的朋友哈能够多多支持。何必着急？
给自己打广告是吧？
对对对。
OK， 谢谢，很开心的聊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
拜，
拜拜。
有一天，你发现，转身的一瞬间。好久不见，看天空，布满乌云，踟蹰的不仅是你的笑脸，它遮住那美。风景至少还有你在我身边，你放 看天空，乌云消散，灿烂的星河就在眼前。爱会有多远？有你的陪伴，当时光不要停留在昨天。难过有多远？爱从不间断，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曾经说的那些曾经留给那颗倔强的心，如果一生可以等分久，多少的十年值得我们刻骨铭心。我们执着的开始到现在，只有这条路，不管是在何处，不管是终点还是征途，不被征服，不怕荆棘密布，飘着我住的痛，扛不住的重，灭不了的梦，相互支撑就是涌动。成全不再是符号，是见证，是希望，是可以唱的骄傲。共同经历，共同的执着，共同的心愿，光辉永不落。Stand here, I say stand here, no matter who cares, we have no fear。
爱会有多远？让我们去实现。光辉般灿烂，在每一天。相隔有多远，我们的爱从不间断。愿我们把这梦变作永远。
Look up to the sky, I clean up my mind,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r side。 Look up to the sky, I clean up my mind,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r side。 Look up to the sky, I clean up my mind,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r side。把这梦变作永远。